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嗨，大家好，我是津津校园的主播 Vile。马上就要开学了，快乐的时光总是这么短暂。你们放假前规划的事情完成了多少呢？我反正是没完成几件。因为享受没有压力本身就已经让人非常快乐了。开学之后的上课形式将会以网课完成。我们在学期末的时候已经体验了一个周网课是什么样的。之前我在国内的各种社交软件上，比如说抖音，看到国内的网课非常的多姿多彩。有的人上半身穿着正装，下半身却穿着睡裤。有的人边躺着边撸猫边上课，有的人在屏幕中固定不动，假装网卡，以此来逃避回答问题或者是完成作业。有的人录了自己假装上课点头的视频，实际上则躺在床上睡大觉。每次看到这些搞笑的视频，我都会忍俊不禁。我非常喜欢他们这些欢乐而有趣的样子，让本来枯燥的网课多了一丝生机和愉快，让人更加的期待。很多原来不喜欢上网课的人会更加积极主动的上网课，因为网课成为了他们的每日快乐源泉。他们在快乐的同时也可以学到知识，因为在保持兴趣的时候学到的东西才更加难以忘记。终于呢，在3月底我也体会到了什么叫上网课。我的老师非常的可爱，他先是给我们展示了他家的厨房，然后又抱起了他家的狗 Sparkly， 然后又给我们看了看他老公正在做的饭菜，然后我们便心满意足的上课了，反而比平常更加专注，更加多的回答问题。网课大部分时间好像都是有趣的，所以我就收集了一下包括我和我周围的人在网课的时候发生的各种有趣的事情。先从我开始，我上网课的时候呢，是用的是 Zoom 这个软件。 Zoom 这个软件，如果你不把一个人的视频定格的话，那就会谁的麦发出声音，镜头就会切到谁。然后我们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女生，他一直在发出声音，因为他一直在好像是收拾房间，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看他收拾房间。后来我才发现应该定格在老师那里，然后我就学会了定格在老师那里，就没有再看他收拾房间了。我有一个同学，他跟我说他上了一半网课觉得很无聊就出去了，结果出去的时候网课已经结束了。他们的网课是不需要露脸的，所以就只需要把镜头开着就可以。在他回宿舍，差不多在网课结束一个小时之后，他发现仍然有5个摄像头是开着的，就说明包括他在的4个人都跟他一样，只是开着摄像头没有在听课。还有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发，他的老教授非常的传统，一定要在教室里上课，但是教室空无一人怎么办呢？老教授一个人对着话筒显得有一些悲凉，于是他第二天带了几个公仔过去，然后对着镜头说，看，还是有学生过来听课的。真的是让我快笑死了。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些人抱怨道，明明上着课，家长却突然闯进门来对他们说，快去吃饭，快去喝水，快去收拾房间等等，老师这个时候也不方便说什么，场面一度十分尴尬。还有的大神们，他们上网课忘记关掉麦克风，窃窃私语地吐槽着老师，跟家长吐槽着老师的进度，吐槽着上课的方式等等， 被所有的人尽收耳底。有一个同学给我发微信说，他真的太惊讶了，网课暴露了生活中好多事情。我说什么呀？他说他上一个研究生网课，老师点名提问，要求打开摄像头，然后他们就看到有一个男同学正在抱着娃嗦粉。老师问他，你都有儿子了，我还没有呢。这名男同学立马跟他的儿子说，快快快出去玩。他的儿子很不情愿地说，爸爸你居然抛弃我，然后在门口哀怨地长叹一口气。所有人都笑疯了。老师又问他，你居然上课嗦粉。这名男同学慌乱地回答说，没想到网课来得这么突然，我以为你不会点我呢。老师尴尬地咳嗽了三下，自己想笑却强行憋住，但所有人都笑得停不下来。这个故事也让我非常的惊讶，上个网课把研究生的儿子这件事情都炸出来了，真的让人非常惊讶。在美国这边用的最多的是 Zoom 这个软件，一开始我的老师是尝试过用 Canvas 上的一个平台，但结果声音杂音太大，而且镜头切换的比较乱，所以最后我们就又回归了 Zoom。 但是我听说有的国家他们的视频软件总是掉线儿，这个时候我就对视频的软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所以在我搜各种视频直播平台的时候，我又发现了一些好玩的事情。有一个同学说，钉钉是国内用的直播平台，钉钉好像不可以旋转屏幕，我把手机横着放，视频里我就是横着的，老师以为我躺在那里了，把我批评了一顿。他说的又委屈又尴尬。不仅是我所了解的这两个国家出现这种搞笑的状况，全世界翻车的网课都是相似的，硬件缺乏，平台崩溃，设备故障，师生不在一个频道，各种的事故层出不穷。现在学生们上课途径和老师的授课方式实在是太难了，就是如果专家再不研发出疫苗来，那研制出疫苗的应该是学生的家长们了，他们是那群最操心的人。其实我个人蛮不喜欢上网课的，我感觉网课总是把我隔离在课堂之外，结束了之后电脑一关，我仿佛就从这个课堂里消失了，让我很没有参与感。而且有时候打字啊说话并不是很方便。我的老师让我们多准备几套睡衣，他说你总不能总穿着一件睡衣上网课吧。他说他还要收拾一下他的直播背景，让他自己看起来更加的美好。他非常不喜欢网课，因为这位老师非常的有责任心，他总是在下课之后在门口等候有问题的学生，然后帮他们解答问题，有的时候一边解答一边走路，散步散步着就到了他的办公室。他遗憾地说，现在没有办法跟我们站在门口讨论，也没有办法一边走路一边跟我们聊天了。虽然有点遗憾，但我相信我们总是可以找到办法来适应网课，慢慢地接受这种上课形式，慢慢地学会把重点放在课堂上，而不是关注它的形式上。我不禁想到，有一些同学，有一些学生，世界各地的贫困的学生家里并没有 PC， 并没有个人电脑、手机这种可以连上网的软件，他们只有书本，这样的时候该怎么上课呢？网课可能也拉开了大家的贫富差距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有待解决，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却又不知该如何解决，让人非常头疼。当我看到一篇新闻报道说，一女孩家中贫寒，没有手机，上不了网课，而吃药自杀的时候， 我的心脏疼了一下。原来很多人的生活都不容易，在我们抱怨网课形式，抱怨着网课带给我们的种种不便时，有的人甚至都没有办法完成这场不便。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是非常方便的事情了。真正的不便是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学习，是相比较我刚才所说我感到的置身事外，而更加疏离的置身事外。那种置身事外是置身于学习环境和所有的群体之外。我不禁沉默了。看完这则新闻之后呢，我感受到最大的情绪就是羞愧。我感觉我没有资格再抱怨什么了。我感觉我应该做的就是好好的珍惜这个连上网课，这个能够学习的机会。我不禁发现，知足才是好好生活的基本。还有的学生，教室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崭新的环境。可能我们大部分学生体验不到，因为我们回家就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但很多人，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学生们没有自己的房间，他们跟大人处在同一间屋子之中，没有办法要求其他的人、其他的家庭成员为他们上网课而不发出声音。总有人要做饭，总有人要交谈，这样就给他们的在家学习、在家上网课的这个时间带来了非常大的不便。多少家庭能给学生们提供一个有书桌和窗户的安静空间？虽然很多人觉得谁还没有一个独立的房间啊，但其实很多学生是没有这种环境的，所以在面临着现在的这种状况，他们的生活无疑是非常不便的。这次的网课事件让我了解到了这个世界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让我了解到了很多人的生活跟我们看上去并不一样，了解了要懂得知足，我们已经可以掌握到，已经可以接触到 have access 的一些设备、一些条件。然而，归根结底，上网课究竟需要的是什么呢？我的姨妈是一名教师，她跟我说，她的学生上网课很不听话。我问他，那怎么办？小孩子又不懂事。姨妈说，确实是不懂事，但这个时候却是拉开差距的关键。谁更懂得自律，谁更懂得把握时间，谁更懂得规划自己在家的学习生活，谁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我听了这句话不禁怔住了，因为我感觉我自己并不是一个非常自觉的人，我总是先做自己想做的事，再做自己该做的事。可是我姨妈说的对，在这种大规模的网课情况下，真正拉开差距的不再是学习能力，而是自觉性。在学校有老师管着，有老师监督着，还有摄像头随时的盯着你，但在家呢，没有人看管的情况下，是否更加的散漫，还是更加的自觉？完全，这个回答一定会使你骄傲或者后悔。这就说到了上网课和在校上课的区别。网课的结局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学生，有什么样的计划，有没有自觉学习的能力。当学生带着目的性上课，预习后上课的目的为查漏补缺，这样的上课效率更高，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学校都一样。但是没有了老师的盯梢，没有了老师贴身服务，很多的学生什么都学不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在为他人而学。只有怀揣着一定的学习目的，有自己的规划，才能在这场网课战役中脱颖而出。 毕竟摆在我们面前的手机可以用来上网课，也可以用来打游戏，可以用来听音乐，也可以用来看电影。它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就像我们所面临的诱惑，不论是在自己的家中还是在外面的大千世界，诱惑是不断的，诱惑是层出不穷的。但是这门网课也是一次大型的社会教育课，它教会我们真正能存活下来，真正能变得优秀的人，都是可以把控自己的人。这门课太难了，有的人天生就会，有的人后天靠意志力学习，有的人总也学不会。我害怕自己成为总也学不会的那种人，因此有时候会逼着自己投入到这场我并不喜欢的战役里。我姨妈跟我说，如果你做过老师，你就会明白一个道理，人与人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不仅在智商上，在自控力、学习能力上都有很大的区别。而网课跟在校课比起来，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刚才所说的约束力，只能靠自觉，也只能凭自觉来获得更好的成绩。有人会问，那成人课相比起来，小学生的网课是不是更加容易呢？因为他们有更强的自律能力。其实不是的，因为拿我自身的经验而言，小时候自控力不强的人，长大自控力会更加的不强。因为小时候自控力虽然不强，但还有家长盯梢，长大后自控力不强，也没有家长盯梢，真的就很崩溃。我就面临过这样的场景，如何避免呢？还是要经历一定的打击，比如说你看到自己下滑的成绩，或者是还差两分钟就截止的 due， 这样的高强度的刺激，你才能学会真正的自律。网课是一项非常需要学生很强自律能力的一门课，它也可以自身归为一种课，这门课的名字就叫做自控力。而且除了上课的时间，其他时间也都是非常不可控的，而且效率也很难保证。那在学校呢，不上课的时候，同学们也没有办法非常嚣张的这样打一天的游戏。可是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如果没有家长的持续检查和盯梢，打一天游戏对很多孩子来说就是非常可能的一件事情。过不了几天，我也要开始华盛顿大学的天价网课了。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学费相比较网课而言还是太高了，因为我们所花学费花的是什么？我们花在各种事情上，我们花在交朋友的权利，花在参与各种社团活动的权利，花在享用各种学校公共设施的权利，也花在体验校园生活的权利。可是当这些权利一股脑全都消失了，只剩下一门网课，关掉网课就是一个人的世界的时候，我们难免会觉得这个学费太高了。它不是超过学校质量的高，而是高在剥夺了我们在学校期间所享用的一切权利。但不论如何，就像我前面所说，不应该抱怨太多。这不是我们不会维权，而是我们应该懂得珍惜和知足，然后全力的上好我们这场网课，打好这场网课的战役。希望大家学期顺利，新学期新气象，一切开开心心，一切顺顺利利。
哇，我上个月刚被银行收取了15美元的 ATM 费用。
那你换一家银行吧。
我应该换哪家银行好呢？
换到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他们在全美国范围内提供免费的无限制 ATM 使用，每月有利息，提供免费的在线和移动银行服务，平均月结单的最低余额为500美元，可以免除服务费。
真的有免费呀？ 我要去 Bellevue 的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获取更多详情。斯特林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成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10年1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嗨，我们又回来了。下面呢，想跟大家聊聊孤单这个话题。孤单是很多留学生来到异国他乡共同面对的问题，也是留学的一部分吧。尤其是刚刚从国内来到美国的同学们，刚离开家长的关怀，离开熟悉的圈子，孤单感是很容易涌上来的。这个时候我见过的很多学生，为了逃避这种感觉，会去参加各种各样的 party， 各种酒局，加入到自己不喜欢的圈子，强行融入到一个又一个集体，然后再回归一开始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场面。这些场面我见太多，也对他们本身很熟悉。它像是每一个留学生的必经之路，体会到什么叫做独自成长。村上春树曾经说，所谓的成长恰恰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人们同孤独抗争，受伤、失落、失去，却又要活下去。有多少人在深夜的时候会一个人翻看朋友圈，会关了灯想睡觉的时候却又睡不着失眠，不断地刷着社交软件到很晚很晚，关着灯一句话也不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意识到，其实你们已经孤单了。西雅图的冬天，在我刚到来之前就听很多人警告过我，说在冬天一定要防止患季节性抑郁症。我当时心想，哪有这么夸张，但体验了两轮西雅图的冬季，我才明白这个道理。天黑得很早，4-5点钟天色就已经昏沉，天亮的也晚。如果你上早课，你仿佛自己还在黑夜中行走。空气永远很冷，有时候会下雨，一个人撑着伞走在淅淅沥沥或者是滂沱大雨中，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在和这座城市疏离。为了摆脱孤单，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朋友们黏在一起是大部分人所选取的方式，仿佛只要待在一起，仿佛只要身边有很多人，孤单就不会侵蚀我。他们应和着群体，也许喝着不想喝的酒，也许聊着并不感兴趣的话题，也许强颜欢笑，只为了排除孤单。有的人拼命使自己忙起来，一学期上超过4门课，学分超过18分，只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忙到来不及体会那些细碎的情感。这不免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我见过很多实践这种方法的人，他们得了胃病，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发烧，以及下降的免疫力，都在提醒他们不要用这种过度劳累的方式使自己忘掉孤单。还有的人选择在玩游戏和追剧中逃避。我不得不承认，我就属于这种人。我特别喜欢看剧，因为在看剧看电影的时候，我总是会有一种沉浸感，沉浸在声色犬马中，我感觉自己离真实生活越行越远。当我 finish 这部电影的时候， 当我回归我生活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我总是会感觉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周围的一切太可笑了，周围的一切太平淡了，平淡到我想再回到电影里和剧中，体会那种多姿多彩的生活。每到这种时候，我就会很惶恐，然后再选一部剧或再选一部电影，回归那个虚拟的世界，以此陷入恶性循环，直到有人将我拉出来，直到有人跟我说，快出来透透气，快出来玩玩，别忘了现实生活。之后的网课，很多人都会自己一个人在家中自己跟自己相处，有室友的话可能会跟室友变成亲密姐妹或亲密的兄弟。也就是说，很多人将会面临着孤独这个话题。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孤独带来的危害实在是太多了。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因为孤单得了厌食症。他不想吃饭，但没有胃口吃饭，他觉得一个人吃饭没意思，因此他暴瘦。我见到他时，他比之前消瘦了一圈。我强行逼迫他吃饭，但他却觉得反胃。他说，我心情好的时候才会吃很多饭。我不禁有点替他的家长心痛，但我没有任何资格，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暴饮暴食过来的，那段时间也是我一个人的时光，被孤单折磨着，与食物相伴。有的人会说，其实孤单没有那么可怕，只是你们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太弱。可能是这样吧，因为大部分人很少有非常强悍和坚毅的心理，而孤独这位强大的恶魔却有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危害。它可能会导致抑郁，从抑郁到认知能力的下降，从心脏疾病到中风。越来越多的证据将孤独和心理、生理、身心的疾病联系到一起。最近对那些孤独的研究也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孤独甚至可以毁掉一个看起来无忧无虑的儿童。因为大多数人，尤其是在保守的中国国家，或者是对现代人生活越来越忙碌，他们会把孤独仅仅当作一种矫情，而并非什么心理问题。但是《环球科学》这本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致命的孤独》，作者是弗朗辛·卢索。他跟我们说，孤独也是一种心理疾病，会影响健康，甚至可能致命。而儿童、青少年、老人是最孤独的两个人群。近期的科学界啊，以及各种文学作品的研究重点都放在了人们更容易陷入孤独的这个话题。其中有两个时期是最为严重的，一个就是儿童青少年期，一个就是老年期。说到老年期，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不孝。我有时会因为自己生活忙碌，或者仅仅因为自己有一部想看的新剧，或仅仅因为自己想出去玩，就忘记回复家长和老人们的信息。有的时候老人非常想念我，他们学会了用微信给我打视频，但由于时差的原因，我经常在外面，不方便回复，回到家时又忘记了回信息这件事情，所以第二天想起来，我内心是满满的愧疚感。我觉得在让几位老人更加孤单这件事情上，我是罪魁祸首。因此只要我一想起来，我就会立马给老人打视频，打回电话，然后一直等待着他们直到接起电话。因为老人实在太容易孤单了，我曾经想象过他们的生活， 也体验过，尤其是在不能外出的春假这段时间，在家里无所事事，是电脑、手机、iPad 陪我度过了无聊的一天又一天。我曾想过，老人他们不会玩这些高科技，该如何度过这一天又一天？有的老人他们喜欢看书，比如老爷，他可能会在家看一整天书，看完之后侍弄侍弄花草，吃饭看看新闻，便结束这一天了。但有的老人不识字，也不喜欢看剧，可能兴趣爱好就是打打麻将，他们该如何度过这一天又一天呢？我不禁有点心疼。所以下面我要做一件非常 cliché 的事情，我希望我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或这两天都可以给家中的老人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还有一个人群就是我们青少年，对抑郁症这件事情我想留着下期再给大家讲，但是孤独带来的不仅仅是抑郁症这么简单，其实孤独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心情了，也不是儿童期、青春期、老年期的情商问题，他们确实影响到了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就是说孤独可能致命。我在这学期上了一门课，这门课主要是讲人际关系的，其中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求我们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The Loneliness Cure， 作者是 Corey Floyd 博士。我们被要求熟读并理解这本书，因为当时教授是请来了这本书的作者来到我们课堂做一个回答提问和表达他对这本书的一些心得啊看法，可是由于现在的情况，他的行程被取消了，因为不能太多的人聚在一起嘛，所以我们就变成了网上的提问。虽然没有解答，但是这个提问的过程却非常锻炼我们对这本书的理解。这本书就围绕着孤独这个话题透透彻彻地讲解了一番，一共有不到300页吧，但是关于孤独的各种方面都解释得非常清楚。在这本书里呢，作者说孤独它其实是我们的生理需求的一部分，就像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困了就睡觉一样，孤单和与别人的亲密交流也是一个我们人体的需求。如果你坚持着长期不睡觉，你总有一天会把你的睡眠补回来，而你长期处在一个孤独当中却没有办法弥补，对我们的身心伤害都很大。我不是医学专业的，但这本书里介绍了各种就是关于人类的内分泌组织，包括各种肾上腺素啊等等，它们会随着孤独而产生不同的变化，从而导致我们有不同的抗压能力。那长期孤独的人的抗压能力会比较脆弱，更容易处于一种焦虑感之中，然后身体的各种免疫系统啊也会下降。而在书中，作者经过各种的研究调查以及科学实验，他证明身边有一种密切亲密关系，而并不孤单的人比长期处于孤单的人多了一种抗压力，他们有一个叫 buffer stress buffer 的东西，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在遇到压力的缓冲区，让他们更好适应不同的困难和面对不同压力时更快地做出调整，同时他们也有更高的免疫力和更好的身体机制，这些都是孤单的人所有所缺失的。这本书还包含了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这是其中给作者提供素材的一位男生，他说他进入大学生活中感到孤独，而他排遣孤独的方式就是在各种社交平台上撩妹泡妹，这样的进行各种无意社交，但是后来他发现这些并没有减弱他的孤独感，反而使他的状况更加的不好。所以这本书在调查了这类人群之后发现，这种方式并没有办法真正的缓解孤独感， 也就是说，只有真正的亲密关系，也就是一段有意义的关系，你在和这个人达到真诚的精神交流时，你才能感受到愉悦感。这就是人体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这也证明了我们在刚步入大学时，为了摆脱孤独参加的各种社交活动，并没有办法真正的帮助我们摆脱孤独，它还有可能加重我们在人群中的孤独，而这种孤单更为难受。我之前，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在 QQ 空间，包括我后来在微博上，都有看到一张漫画图。这漫画图中画着一个小人儿，他在家中说，好无聊，好寂寞，想出去玩。然后他就去找了一堆人，一堆朋友一起玩。然后他站在人堆里，对着屏幕说，好无聊，好孤单，好想回家。这张图当时正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觉得太可爱，可爱中又非常有道理，有道理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当时我并不理解为什么到人群中还是会孤单呢？后来看这本书，我才算有了一个好的解答，那就是真正的亲密关系才是我们人体所需求的。科技到底是让我们更加孤单，还是帮我们缓解孤单呢？我一个人有时候在家可忙了，刷完朋友圈刷微博，刷完微博刷 Instagram， 各种社交平台让我感觉自己好像很忙，但刷完之后感觉有一种巨大的空虚感将我包围。这种空虚感弥漫在空气里，质疑着我刚才所做的一切，至于我花好几个小时到底收获了什么？ Nothing， 我什么都没有收获，我只是在浪费时间看着别人的生活。反而放下手机做我该做的事，不去管各种社交平台上面所更新的信息，让我有更加充实的感觉。这真的很奇怪，因为科技的初衷是拉近人们的距离，但是这种初衷好像被它的结果所破坏，它使人们更加疏远了。在微信上的聊天，它的便捷性使得人们不再珍惜这个能够随时随地和想见的人、想聊的人聊天的机会，聊天变得越来越肤浅，而人们越来越少聊真正深刻的话题。找到一个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人，便认定对方为灵魂伴侣。很多人在微博这种公众平台上有两个账号，一个是大号，也就是身边的人可以关注的账号，一个是小号，也就是自己宣泄的平台。为什么需要这个平台呢？因为人和人之间终究是有一些隔阂，这些隔阂所带给我们的孤独感需要我们有一个空间来宣泄。如果无法宣泄，我们将败给孤独，被它所吞噬。而情感和爱是我们唯一的解药，这种爱不仅限于父母之爱、朋友之爱、恋人之爱，更指一种与他人产生亲密关系的一种爱，不管是以什么身份。这种爱提供给我们一种叫做 Goldilocks Zone 的东西。这个 Goldilocks Zone 呢，让我们在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压力时，拿书中的话来说，就是可以 be not too weak, not too strong, but just right。 不太强悍，不太逞强，不太虚弱，而是刚刚好这样一个状态。它充分证明了我们的生活中确实需要这样的爱的存在。我们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孤单的个体，虽然我们生来如此，但也许因为我们是人类，而人类是群居动物，我们总是需要与他人产生各种各样的联系，从而维持我们的生命。这样的联系就叫做 love。 愿你们不再孤单。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接着刚才的话题跟大家聊，为什么说孤单可以致命呢？2015年，由杨百涵大学心理学家朱莉安娜与同事推动一项研究发现，相比肥胖，孤独和早逝的关系更加密切。2017年，该团队做了进一步的大型研究，发现罪魁祸首是缺乏与社会的联系，而这不仅是因为孤独，也是由社会隔离和不良的人际关系引起的。具体的解答，我在刚才也从《The Loneliness Cure》这本书中给大家寻到了答案。第一呢，研究表明孤独会导致抑郁，而从小感到孤独的人，长大后更有可能成为孤独或抑郁的人。卡利·阿伦巴希尔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农村长大，对他来说，成长的经历实在有些孤独和痛苦。成年后，虽然有爱他的丈夫和朋友们，但他仍然需要和孤独感做斗争。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在高中时，他害怕接近女生们。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也害怕女生们会欺负他。他不断反问自己，不断自我审视，是我无意识地排斥其他事物，故意让自己孤身一人吗？是我自己在用力推开别人吗？最近，他在一个研讨会上说出了自己的感受。我一个人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人邀请我，我也没办法让自己被邀请。我感到孤独吗？是的。我学着走遍这个世界，接触外面，但孤独却一直缠着我不放。他边说边流下了眼泪。他说的这番话让我想起我小学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这首歌是阿桑唱的《叶子》。当时非主流的年纪，我居然用他的歌词来做 QQ 空间的动态签名。歌词是这样的：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谈心。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也看不清。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常见的事情。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说，他没有办法一个人吃饭。后来有一段日子，他慢慢接受了这样的生活，他一个人吃饭。虽然他坚持的时间并不太长，马上就找到了新的伙伴，可以一起吃饭，一起做一些事情。但我不知道他体会那段时间的心情如何，是被迫接受，还是想要做出改变呢？甚至有的时候，留学生还会面临着一个人搬家的问题。比如之前的我，一个人搬了差不多十来趟，才把所有的家具都弄完。后来有人帮助我搬家，我觉得轻松了很多。这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孤独是一种逞强，它是一个借口，它是我不主动去社交的一个借口。可是奇怪的是，我喜欢这个借口，并且享受于它。我想起来之前听说过的一个词叫倔强是单身，意思是明明是单身，很想有伴侣，却不愿意与各种人产生更近的联系。我觉得我可以称为倔强是孤单。我之前在各种社交软件上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测试，我甚至还跟当时的朋友讨论过了这个测试。有人把孤独分成了一到十级，是这十级。第一级，一个人去逛超市，我有 check。 第二级，一个人去快餐厅 check。 第三级，一个人去咖啡厅 check。 去咖啡厅太常见了，我以前特别喜欢，差不多从小学开始，差不多从四年级，我就特别喜欢一个人打卡各种各样的咖啡厅，然后在里面看一下午书。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我出国，因为我没有发现很合我胃口的咖啡厅在这边。我喜欢装饰温暖，有种安全的树洞的感觉的咖啡厅，当然这就是外话。第四集，一个人去看电影 check。 其实我还蛮喜欢一个人看电影的，在电影院里可以放声大笑大哭，不必在乎自己在其他人眼中的形象。第五集，一个人吃火锅，这个我没有哎，我可能是要直接从第四集跨到第六集了，因为我并不爱吃火锅。我每次说原因，听者都会放声大笑，因为我感官有点问题，我没法品尝到烫这个东西。可能是我吃完之后发现舌头肿啦，或者是嘴红啦，我才知道自己被烫到了。拿我母亲的话说，就是我的感官对烫的感官有点迟钝，所以我并不喜欢吃火锅，每次都会受伤。第六集，一个人去 KTV。 KTV 其实是很多明星宣泄的途径，你们知道吗？很多明星他们没有很多的宣泄途径，就到 KTV 里去大唱一场，非常的解压。我曾经有一段很抑郁的时间，一个朋友为了帮助我走出来，就强行把我拖到 KTV 去唱歌，就像一口气舒缓出来，真的感觉压力被释放了。所以我建议你们尝试这个方法。第八集，一个人去游乐园。第九集，一个人搬家。第十集，一个人去做手术。我不知道拔智齿手术算不算，因为我拔了好几次智齿，因为我家长总是有事情，所以我都是一个人去。啊，那真的很孤单，一个人躺在那里，听着牙具发出像钻子一般的声音，脸上盖着布，什么都看不见，只有嘴巴在外面，确实蛮害怕的。尤其是当麻药的针头扎进我牙龈的时候，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快没了。 拔完牙之后要咬住一块棉花，否则会因为血太多淋得到处都是，场面有一些血腥。因为我经历过这个场景，就是有一次我没有咬住，或者是当时的护士没有给我塞好，这个血就从我嘴里慢慢的溢出来。我一开始不知道，因为我一直闭着嘴，当我张一下嘴的时候，我感觉嘴里涌出来，就像电视剧里他们吐血一样，我的血就从嘴里流了，我满身都是，就好像一个凶杀案现场。然后我就一个人举着那个吊瓶嘛，因为当时要输生理盐水防止感染，我就一个人举着吊瓶，另一只手在机器前面进行缴费，然后这只手酸了也不能放下来，因为放下来的话这个血就会回流，非常的难熬。我不知道我是靠着如何钢铁般的意志才能支撑下来。而且那件衣服我非常喜欢，但是血迹又洗不掉。这件事情告诉我，去医院做手术一定不要穿喜欢的衣服。当时有一个老奶奶，她看着我说，要不要我帮你拿吊瓶。我看老奶奶行动也不是很方便，我就说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哪怕我真的很需要帮助。可能比较爱逞强，但是当老奶奶对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内心非常感动。这种来自陌生人的感动，有的时候可以将一整天都变得温暖起来。虽然一个人做手术被列为第十级孤独，但是我当时其实并没有觉得孤独。我总觉得这是对我的历练，因为可能我更喜欢一个人做一些事情，而且像这种越让我受苦我就越激动，这有点受虐心理是吗？反正我就会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我需要克服的事情，克服了之后我会有自豪感。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孤独其实只是一种心境而已，你把它当孤独那就是孤独，那就是孤单，你把它当一个挑战，那就是一个单纯的挑战，不牵扯什么心理因素。十级孤独，你在第几级呢？接着刚才我们关于孤独和医疗疾病的话题呀，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孤独儿童。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1342名青少年参与了一项评分调查。他们需要为自己和同学们与别人的相处情况打分。行为科学家洛德说，通过自我评价与同学们评价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类型的孤独儿童。第一种是同学们觉得他们不善交际的孤独儿童，他们有改变的潜力。社会关系是由不同的社会组织组成的，包括主动与他人建立联系，成为可靠的伙伴，以及共同解决矛盾。第一种孤独儿童虽然不太擅长处理这些任务，但是他们能够通过学习改善与他人的互动，变得不那么孤独。而第二种是普遍对我们、对社会环境、对社会关系抱着消极态度的孤独儿童。为了解决这些孩子们的孤独感呢，需要采用和第一种孩子不同的方法，而且没有一劳永逸的好方法。这群儿童其实拥有不错的社交技巧，他们和其他孩子的行为几乎一样，只是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理解日常的互动。心态不好是一道难题，所以呢，找到每一个小孩他们症结所在而因病施治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就是造成儿童、青少年和老年人孤独的原因完全不同。大部分儿童、青少年孤独的原因在于不信任他人，而造成老人孤独的原因在于家庭。这项调查令我非常震惊，因为我一直觉得小孩子是比较容易轻信别人的存在，而老人在历经风霜之后反而可能会不那么相信他人。但事实是，更不容易相信他们的反而是青少年儿童， 他们缺乏一种安全感，一种把自己放心交给他人的感觉。而老人，他们的孤独感往往在于家人的忙碌和忽视。比如我之前提到，我自己因为有时候时差的原因，或者是忘记回老人信息，而让他们产生孤独感，令我非常非常的内疚。而小孩子的孤独感呢，则需要打开心扉，放心而信任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作为朋友来维持一个长期的关系。其实我觉得最孤独的并不是一个人旅行，一个人走路看风景，一个人拍照吃饭去陌生城市，一个人看电影做手术，而是当我说了很多话，当我写了很多字之后，没有人共鸣，或者没有人问津，没有人关心，那个时候我感觉是我最孤单的时刻，孤独如潮水般袭来。 Anyway， 每个人的孤独不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方法战胜自己的孤独，从而成为更加快乐的人。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祝您生活愉快，拜。